兄姐妹们平安。
Peace be to you, brothers and sisters.
感谢神的恩典，今天这个宣教的主日，我们中英文的教会联合聚会。
Thanks to God's grace on this Mission Sunday, the Chinese congregation and OIF join together.
我们弟兄姐妹属神的儿女，在这个 PCCO 这个属神的大家庭中，一同敬拜我们的主，赞美我们的神。
We worship our God.
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人生的决策。
The title of my sermon today is Decisions in Life.
我先分享我们在非洲经历的一件特别的事情。
Let me first share something special we have experienced in Africa.
在2015年初，我们的大女儿跟她的先生去非洲看望我们。那是我们在非洲所接待的第一支的短宣队。
That was the first short-term mission team we have received in Africa.
这张照片就是我们全家在非洲所拍的那一张照片。
And this is the picture of our family in Africa.
最左边的是我们的大女我们的女婿是我的大孩子。那女儿女婿除了看望我们，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短宣的工作。
In addition to visiting us, they have a special project.
就是在我们所服侍的这个非洲的圣经学院来教声乐方面的课程。
To teach a music worship course in the seminary they serve in Africa.
非洲的神学院因为资源很缺乏。他们很特别的珍惜我们的短宣队的到访。
They really treasure the time the short mission trip team.
他就要我们女儿女婿他们在一个学期里面，在圣经学院所学的课程，在他们那里一个星期教完。
They asked my daughter and son-in-law to teach what they learned all semester in seminary in a week.
他们每天有超过十个小时在学校里的服侍，然后晚上还要备课到深夜，非常之劳累。他们结束这个圣经学院的服侍的第二天的下午，回美国之前，我跟我的师母还有我的女儿跟我的女婿，我们就做决定一起去爬山。
My wife and I, together with my daughter and son-in-law, decided to climb a mountain.
意思让他们有一点休息，也是让他们有机会观赏神在非洲的那个美好创造。
So they have a little rest and als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enjoy God's creation in Africa.
我们在家附近有一座山叫做 Longonot。
There's a mountain near our home called Longonot.
这是154年前火山爆发的时候形成的一个火山口。
Which there's a crater formed by a volcanic eruption 150 years ago.
这个山是非常之险峻，可惜我的照相机照不出好的照片。
It was very deep, but my camera cannot capture that.
这个山名 Longonot 就是当地的马赛语，讲沟壑遍布，崇山峻岭，这个意思。
The name Longonot in local language means gully spread around in the towering mountains.
我们下午三点半就开始爬山。
We started climbing at about 3:30 p.m. in the afternoon.
手脚并用，快速攀登。
Hands and feet used together, we climbed fast.
一个小时不到，我们就到了海拔2500米的那个入口。
In less than an hour, we reached the crater at an altitude of 2,560 meters.
这个火山口是一个7.2公里的一个环形的一个山脉。
And this crater is a 7.2 kilometer ring of mountains.
最高峰海拔是2780米。
And the highest peak is about 2,780 meters.
所以这个环形山脉的中间是一个大概有600米深的一个盆地。我们纵观这崇山峻岭，真的是不能不惊叹这个造物主美好的创造。在这个2560米的路口，我们停留了片刻以后，我们就决定向2780米最高峰去攀登。大概下午五点半掠过，我们就翻越了几段悬崖峭壁，到达了正前面的山顶。在山顶停留下来，边哥祷告休息，我们就做了一个决定，走完整个7.2公里的环形山脉。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从顶峰下来，这个走这个山脉刚刚开始不久，我们中间身体最强壮的一位，就是你们开始看到照片的我的那个女婿，她的名字叫雾，她的大腿严重抽筋。根本都不能行走。我们停下来让他喝一点水，然后我们的手里有唯一的一块面包也给他吃掉。然后我们也用我们中医的办法给他去按摩。但是一点帮助都没有。你们知道这是一个环形的山脉，其实离下山口那个地方还有5公里多的路程。这条路我们从来没有走过。只知道左右都是悬崖峭壁。山上除了我们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我们，除了祷告，我们没有任何的办法。那我们祷告之后就做了一个决定，趁着天还没有全黑，我们要先保证两个人有命。所以我要我的太太跟我的女儿，你们赶快逃命。然后我就背着这一个小伙子一步一步往前移。大约40分钟之后，天全黑了，伸手不见五指。所以背着150磅重的小伙子在高低不平、杂草丛生的小道上跌跌撞撞。但是左右都是悬崖峭壁，随时都我们可能掉入山崖，粉身碎骨。而且不时听到这个动物、野生动物的怪叫声，也让我们毛骨悚然。加上我们没有手头没有电话，我们两个男人跟这两个女人也失去了联络。我们的心里在患嘀咕，前面的路为什么这么难？这条路究竟怎么走？但很明确的是，我们前面有一条路。虽然这是一条艰难的路，但却是一个必经之路。我们父子两个都是基督徒，也都是牧师。 我们面对前面的方向非常之清楚。
We are very clear about this choice ahead of us.
我们就感谢赞美主。
And there we thank God for it.
我们就凭信心坚持往前走。
And we walk on step by step in faith.
我们不时也停下来祷告。
We stop from time to time to pray.
我们也分享我们在思想。
We also share and we are thinking.
人生常常要做出选择。特别是在重大的事情，在人生的关键路口，你必须做出选择。我们当如何选择人生的道路？什么样的道路是人生正确的道路呢？愿主自己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节到二十七节，我们先读神的话语。
So let's read today's verse from Matthew 7:13-27.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都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Watch out for false prophets. They come to you in sheep's clothing, but inwardly they are ferocious wolves. By their fruit you will recognize them. Do people pick grapes from thorn bushes or figs from thistles? Likewise, every good tree bears good fruit, but a bad tree bears bad fruit. A good tree cannot bear bad fruit.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进天国，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这段经文是耶稣登山宝训马太福音这个五章到七章那的结尾。
This passage is at the end of Jesus' Sermon on the Mount from Matthew, end of Matthew 5-7.
所以耶稣用了几组相互对比的选择， 来结束登山宝训的教导。
Here, Jesus used several contrasting choices to end his teaching on the mount.
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耶稣特别的做了四种这种对比，那就是两条道路、两种先知、两类门徒、两样工程。你必须做出选择，
you must choose one.
没有中间地带。
There's no middle ground.
一条道路的结局是生命，另外一条道路的结局是灭亡。首先在七章的十三节十四节里面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两条道路的选择。你看到的好像是有两条道路，其实只有一条。第十三节说，你们要进窄门。这个窄门是指艰难困苦的意思。跟罗马书里面八章三十五节大家都很熟悉的，这里面八章三十五节里面讲到患难逼迫、困苦、饥饿、自身奴隶、危险、刀剑，这是相同的意思。这个进窄门这个动词进是一个很强烈的祈使的命令。它是一个很严肃的语气，你只能进窄门，别无其他选择。为什么耶稣要这么说呢？就是刚才的经文里面我们有一个对比，因为他说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多，而在另外一边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The contrast is for wide is the gate and broad is the road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 and but small is the gate and narrow the road that leads to life, and only a few find it.
这是很清楚、很明显的对比。
And this is very clear contrast.
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有几点，有两个事情，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思考。首先我们知道神的道路是不是宽阔的，而是狭窄的。我们没有任何的空间可以防止反对主的意见，没有任何的地方设立与主的目标相反的目标。我们是散居民，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不管我们是从中国来、从印度来、从日本来，我们散居在这里，知道神不是要我们单单在这里拿到一个学历、拿到一个学位、找到一个工作、发现一个身份。
We are a diaspora people coming from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 and God's purpose for us here is not only to get a degree, to get a life.
神有他的目的是让我们来宣教。所以我们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让自我来占据，只有耶稣才可以占据的中心位置。这几天我们一直都在讲大使命，今天早上的祷告会我们也特别的来回顾主耶稣的大使命，是从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一十八节开始。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一十八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很深刻的印象，记得这节经文。
I don't know if you have a very deep impression on this verse.
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是讲到主耶稣的权柄。
He says all the authority of heaven and the earth has been given to me, and this is Jesus' authority.
主耶稣的权柄是大使命的前提。
And Jesus' authority is a prerequisite for the Great Commission.
什么是权柄？就是他做决定，他 他说了算。
What is authority? It means he makes the final decision. He makes the call.
既然是他的说了算，你就知道不是你自由的选择。
It is not by our own choice.
所以你的道路不是宽广的，而是狭窄的。
So your road is not wide but narrow.
那第二，我们也知道，既然神只用这些少数的人来进这个窄门，我们也知道大多数人的意见不使我们发现神的道路。
As the verse says, only few find it, then we know that we cannot discover the path of God through the advice of the many.
因为大多数人都是走在灭亡的道路上。
Because the many are on the road to destruction.
所以我们要清楚知道你做的东西对不对，是不是真的是神的呼召，不是从大多数人那里发现意见。
So when you're inviting God to speak to you, whether what you're doing is in His purpose, that cannot be determined by what the majority says.
还要补充一点，第三点。
One addition.
大多数人都走在大路上。
Most people are walking on the broad road.
所以走窄路会比较孤独一点。也就是说，耶稣的真门徒不会迎合大众的兴趣，不会讨人的喜欢。
And that is to say, Jesus' true disciples will not cater to the public's interest.
所以今天比较悲哀的是，今天很多传福音的工作、宣教的工作，很少考虑到神是否接纳我们。
Sadly, in many of today's evangelism mission work, people rarely consider.
而大多数的考虑，我们是不是来愿意接纳这一位神，我们这些人愿不愿意来信耶稣，要不要这一位耶稣，让我们来喜悦这一位神。
But most consider whether we are willing to accept God, whether I want to believe in Him, whether He will make me happy.
所以今天很多流行的传福音的方法就受这种思潮的影响，结果人们就很少强调神的属性、天国的要求，太多强调我们的需要、我们的喜欢。
Many of our popular methods of evangelism are influenced by this kind of thinking. As a result, we put too little emphasis on the attributes of God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kingdom, too much emphasis on our own needs.
于是教会跟社会就没有什么差异。
And the result is the church and the world no difference.
信徒跟非信徒没有什么区别。
Believers and non-believers no difference.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的道路是要求我们悔改、信靠、顺服。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God's path demands repentance, trust, and obedience.
不信跟不顺服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就是罪，就是灭亡。
Unbelief and disobedience is self-centered, it's sin, it's destruction.
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做两个准备。
So brothers and sisters, we should be prepared to do two things.
第一个，你一定要长存盼望，准备走窄路。
First, abide in this hope and be prepared to go on the narrow road.
成功神学不是你的答案。
Prosperity gospel is not your answer.
自我中心，神为我用，是窄门，进不了永生。
Self-centeredness, God for me, is the wide door that cannot enter through. You cannot enter eternal life through it.
你必须放下你的包袱，放下自我。放下成功神学，腰进窄门，走窄路。
You have to lay down your burden, put off yourself, and put off the prosperity gospel, enter through the narrow door.
第二，你要传福音。
Second, preach the gospel.
这点特别的重要。
This is very, very important.
你要告诉你的亲人好友、左邻右舍、同事同工，甚至是你不认识的人。
You want to tell your friends, your family, your neighbors, and even people you do not know.
要悔改。信靠耶稣，信主是要真正的对罪敏感，要悔改。
To believe in God means to be sensitive to the sin and repent.
要走正确的路。
To go on the right road.
这里提醒你特别的要注意，传纯正的福音很重要。
And here I especially remind you to preach the pure gospel.
否则你就不是在传福音，而是在传祸音。
Otherwise, it's not the good news, but it's bad news.
你就只能是勾引人入教，最后让人下地狱。
And you can only, you know, get people to join the religion
那传廉价福音、传祸音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是假先知。
They are the false prophets.
所以这里 讲到在十五节到二十节讲到两种先知的选择。
So here in verse 15 to 20, we see there are two types of prophets.
这里有两种先知。
Two types.
那谁是先知？
So who is a prophet?
他的职分是什么？
What is the office of a prophet?
在圣经里面，先知是传递神的信息的人。也就是说，为神讲话的人，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些牧师、教师、宣教士。在第这个昨天的晚上，我们讲到美国，不仅是美国，整个全球的宣教的大骑士。有这边的就是讲到了西方国家。基督教国家的这个堕落，那这边美国是以基督信仰为根本立国的国家，但是我们现在不说我们是基督教国家了，因为基督教从美国整西方的国家崩溃了。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在1960年的时候，那个陶苏牧师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今天的基督教并没有在改变世界，反而被世界在改变。他说今天的基督教没有在提升社会的道德标准，反而下降到社会堕落的道德标准。他说今天的教会愚拙到以为自己已经得胜，被社会接纳了，其实已经投向这个堕落的社会了。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对我们传道人的提醒。有传道人这么总结说，他说今天社会的败坏是因为教会的败坏，而教会的败坏是因为传道人的败坏。所以今天的问题就出来那些看起来很虔诚的牧师、教师、宣教师的身上。他们也祷告，他们外表看起来都有基督徒宗教的标志，他们也说我们要多做有爱心的事。他们看起来是基督羊群里的一只绵羊，但是实际上是这个心恶的狼。他们是假先知。所以在七章的15节，耶稣警告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所以在这个十五节里面，这个防备这个动词是在这段经文里面第二个很严肃的用其实命令的动词。整个这一段里面只有两个动词是用这个祈使命令的，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第一个是哪一个字。进窄门的进，这第二个就是防闭，就是相当严肃。为什么耶稣用这么严肃的字对一代那些假先知？因为他们是在传祸音，不是传福音。 那什么是传对的福音？使徒约翰、耶稣自己是怎么传福音的？你们还记得吗？他们是怎么传福音的？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要悔改。但如今的传道人不打架，不这样传福音了。他们讲爱，但是没有真正的爱。他们说灵粮的道路不是狭窄的，不是令人不安的。他们宣告医治，宣告释放，宣告平安。一点都没有让人感到邻里的贫穷，根本不叫人去悔改归向神。不讲背十字架，讲走十字架的道路。他们向世界妥协，向罪恶妥协。但是还打着爱罪人，这个有神的爱这样的一个旗号来包容罪恶。这样的传道人，这样的布道家就是假先知。这样的宣教就是传福音。
Such mission evangelism is sharing bad news.
那什么是宣教？
So then what is missions?
宣教是传扬福音，造就门徒，建立神的教会。
Mission is the preaching of the pure gospel, the making of disciple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urch.
神的教会是主耶稣用宝血所买受的，在基督耶稣里成圣的一个属灵的权利。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神的家，是圣灵的居所。它不是一个宗教团体，不是一个社交俱乐部，而是一个恨恶罪恶、强调圣洁的生命体。所以教会是义领会，远离罪恶，与世界分别为圣。所以传道人、宣教士、这些教师、这些有先知职分的人都要清楚自己的职分。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都是宣教人，所以这也包含了我们每一位。我们是基督的执事，是基督的仆人，是神奥秘式的管家。圣经告诉我们，神要求管家的就是要他忠心。那什么是忠心呢？忠心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欢而服侍，忠心也不是为了建立教会的规模，要建立自己的工程而得到更多的称赞。忠心是要我们做宣教士的、做传道人的，要我们每一个做神的仆人的，知道我们的服事是神的呼召，而不是人的工作。是服侍神而不是服侍人。宣教士、传道人，我们要宣扬那招人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美德，那种福音的真理为我们的职分。因为我们是福音真理的管家，所以我们就不能又侍奉主又侍奉马门。不能违逆顺难神的道，而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
We cannot paddle God's word before God with sincerity.
这样做到一个传道人的中心，除了他们刚才的信息，一定要强调走窄路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试验。
How do you know the faithfulness of a preacher? Apart from the message, there's another important test.
所以在刚才这段经文里面，一十六节、二十节就特别的讲到，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So in verse 16 and verse 20, Jesus said, "By the fruit you will recognize them. By their fruit you will recognize them."
所以看他们所结的果子，可以来检验他们所做的工作。
So by their fruit you can test their work.
换句话来说，从一个角度，假先知可能看起来像真的先知。甚至从他们的果子看出来也像真的，像我们在非洲看到很多的这个果子，像苹果，这个像葡萄，但是一点不敢吃。外面的人不知道，但本地的人非常之清楚。也是假先知的情况也是一样，他的本质是不能隐藏的。
So in the same way, the true face of the false prophet cannot hide itself.
那我们要做的回应是什么呢？
Then what's our response?
首先，我们自己不能做假先知。
So first of all, we should not become false prophets ourselves.
我们要做背十字架的门徒。你们自己要当门徒，自己必须是耶稣的真门徒。
If you are making disciples, you should be a true disciple yourself.
所以，既然是门徒，就是我们不是用的信徒，不是说真教徒。
So here I use the word disciples, not believers or religious people.
并不是那个举过手或者洗过的有宗教标志的那种人。
And especially not those who raise their hand and be baptized as a sign of a religious believer.
同样。举手受洗很重要，但是不是主要的标志。
Of course, raise your hand and be baptized is very important, but that's not the key hallmark.
还是真正要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里面。
As in your heart, you have the true life of Jesus Christ.
今天教会里面有很多称耶稣为主的人，但却不是被主所认识的门徒。
There are many in the church today who call Jesus their Lord, but they are not true disciples.
所以一定有人就会问：真有这样的事情吗？真的是有，所以在经文的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就讲到这件事。
Yes, it is very true. That's in scriptures, verse 21 to 23.
所以在这里面，这段经文里面就讲到了两类门徒。
So in this verse, it talks about two types of disciples.
第一类，他们恭恭敬敬来到耶稣的面前，称耶稣为主。也许他们的信仰是完全合乎正统的，甚至他们有令人深刻的属灵的经历，他们还有很多的外面的表证，他们奉耶稣的名讲方言、讲预言，奉耶稣的名赶鬼，奉耶稣的名传道、行神迹。请问这个讲方言、传道、赶鬼有没有错？
Let me ask, speak in tongues to prophesy and cast out demons, is this wrong?
没有错，对不对？
No, it's not wrong.
但是为什么耶稣说他们不是真正的门徒呢？
But why didn't Jesus say they are his true disciples?
那耶稣怎么说的？
What did Jesus say
here? 二十三节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耶稣要把他们从他的面前赶出去，他说离开我去吧。耶稣称他们是作恶的人，不是说他们传道赶鬼行异能是作
恶。
那为什么说他们是作恶的人呢？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没有明说，但是我们看到与他对比的耶稣讲的真门徒，我们就知道了。所 所以在第二十一节里面很清楚，我们看到了说，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So in verse 21 it says, but only the one who does the will of my Father who is in heaven.
也就是说，真门徒的表征在这个地方很清楚，他们是遵行天父旨意。
And then the hallmark of a true disciple is the one who does the will of my Father in heaven.
而不是说用你是不是讲方言、传道、赶鬼、行异能作为标志。而是遵行天父旨意。
But who does the will of my Father?
也就是说，跟他们的祷告相符。耶稣所教导的那种祷告，告诉我们的祷告，是我们每一个人也能背的那个主导文。
It's aligned with the prayers of the Lord's prayer.
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是天父的旨意，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也在前面大使命，耶稣归这个二十八章，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里面，耶稣离世归父之前给门徒的交代里面所讲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所以呢，我们很清楚，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是人人悔改归向神，要传天国的福音，教导人做天国的子民。用神的旨意行在地上，行在我的生命中间，行在我的要传福音的对象中间。这就是今天所说的宣教，除此之外就是作恶。也就是说，离开了神的旨意，离开了信靠顺服，再多的教会服事，再多的宗教活动，再多的社会公益活动，都是作恶。我们不要做作恶的人。我们在非洲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非洲很多国家成为基督教的国家。美国不成为基督教国家了，非洲很多国家成为基督教国家。但是大多数的人成为基督徒的，偷、抢、杀的事情不断的发生。给你们一个很负面的信息，在我的宣教工厂，在东非的国家里面，这个肯尼亚是基督徒比例最高的，他们说有超过80%甚至85%的人是基督徒。那基督徒最高的地方说腐败是第一的。但后来他们也做了一个统计，说是乌干达是基督徒的比例排名第二高的。后来发现这个腐败是排第二的。还有你们知道，在卢旺达当年的种族大屠杀，转到上百万人在大屠杀中间，大部分都是基督徒。最后1000人杀死在教堂里面，这些都是对我们宣教工作的一个警醒。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警醒，要为我们的宣教工作祷告。我们要传纯正的福音，我们要活出纯正的福音。我们不能瞎子给瞎子的弄，两个一起掉在坑里。最后我们看 最后的一段经文24节到27节。
And the last verse is from 24 to 27.
这里面这边就讲到两样的工程。
And here Jesus talks about two kinds of projects.
我们的信仰工作，我们的宣教工作，可能会建立完全两种不同的工程。
Our missions, they could be building two types of houses.
所以耶稣就用房子的比喻来讲我们宣教的果效。
So Jesus used house, building house as analogy.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两栋房子在外观上可能没有多大的区别。
Let's imagine these two houses would look almost exactly the same on the outside.
可能两栋房子外观都很美、很舒适，看上去都很吸引人。
Both are very beautiful, very comforting, and very appealing.
但是只有一栋房子的根基是建立在磐石上，另一栋房子的根基建立在沙土上。
But only one of the house foundation is laid on the rock, the other is on the sand.
那他们的根基有什么分别呢？
So what's the difference of the foundations?
所以这个一个对比就是24节跟26节这里面看到它的不同。
24 and 26, we see the difference.
一个是把房子建立在磐石上。
The one who built the house on the rock.
一个是把房子建立在沙土上。
And the other one.
而前面那种人是什么样的人？
What is the first group of people?
圣经上说是聪明人。
They are wise.
后面那种人是什么人？
And the second kind?
被称为无知的人。
And they are called the foolish.
这个聪明人不是讲智商很高。
The here wise does not mean that he has a very high intelligence.
而是更加在真理上他明白事理的人，或者说是他的灵商很高。而这个无知这个人，我们这个字实在是不好翻译，但是你们要知道这个概念，在这个希腊文的圣经里面讲到是 Morris。
In here, the ignorant here is very difficult to translate, but in Greek it says it's Morris.
这个 Morris 是讲很愚拙，强烈到很厉害的地步，比这个 stupid 还要蠢，还要无知。所以我听说这个英文这个 moron 就是从这个字来的，说是比笨蛋还笨。所以这两种人判断这两种人的标准是什么呢？所以在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是神的话语，很清楚是神的话语，是圣经。所以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很清楚看到神的话是一切问题的答案。
God's word is the answer to all our questions.
神的话是宣教的核心。
And God's word is the core of mission.
宣教的中心就是教导人学习神的话，行出神的话，活出神的话。
The core of mission is to teach people to learn God's word, to practice God's word, and to obey God's word.
所以我们清清楚楚知道，我们自己的宣教，还有你们的宣教，所有人的宣教工作是教导人学习神的话，活出神的话。
So we know very clearly the core of our work is to teach others God's word, and we also live out God's word.
这是我们要走的宣教之路，别无选择。
And this is the mission, the road to mission that we are on. There's no other choice.
最后，我就用我刚才的故事开头的故事把它结束。
Let me use the story that I started to finish.
在前面我讲过。我跟我的师母，我的女儿跟我的女婿，我们四个人一起去攀登当格纳的那个山。
As I shared earlier, my wife and I, my daughter and my son-in-law, four of us climbed the Mount Longkhornog.
结果前面还有5公里艰难曲折的道路要走的时候，我的女婿大腿严重抽筋，不能行走。
And while there are still 5 kilometers, very heated road to go down, my son-in-law has a serious cramp.
一种办法我们就在那里等死，但是我们说不能等死，必须要走。所以在那伸手不见五指漆黑一然的夜晚， 我就背着那个七十多公斤的小伙子，在高低不平、杂草丛生的道路上跌跌撞撞地往前行走。
I carried a 70 kilometer son-in-law to walk down the hill.
左右都是悬崖峭壁。
And there are cliffs on either sides.
真的随时会掉入山崖。
And any moment we can fall.
粉身碎骨。但是我们知道，神的道路是唯一的道路，我们就必须走。
But we know God's way is the only way. We have to go.
所以一路上，我们弟兄两个，我常常说我们弟兄两个，我们实在是经历神的恩典。
So the two of us, two brothers, that we have experienced God's grace.
我们也说我们是宣教士两个，因为我们两个都是传道人，我们一定要知道神的道路。
And we saw the two of us, we are missionaries. We must know God's way.
所以我们也知道神真的给我们讲话。
So we know that God really is speaking to us.
我们很清楚的主跟我们说，主虽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礁石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礁石，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我相信是神给我体力，所以七十多斤重的小伙子我能背得动。
I firmly believe that God gave me strength to carry the 70 kilometer son-in-law down the hill.
因为我下来以后试过，我背一百米我也背不动。
And after coming, you know, just I could not carry much lower weight.
也是神给我视力，这个天亮的时候，一个人轻装上阵，什么都不担，手脚并用也。谁是笨蛋？
And I really praise God for giving me sight. Even if you walk in broad daylight, you don't carry anything. You use both legs and hands, you can still stumble.
但是我们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他两个脚还要伸在外面，常常绊倒这个树枝。
And in this pitch dark night, you know, my son-in-law's two feet has to stretch out, and he also just touches all the leaves.
但是很奇妙，我好像每一步路都看得清楚，走得稳。
But amazingly, I felt I walked very solidly on solid ground every step down.
我相信不是我在背一个障眼人，而是神抱着我们两个一起走。
I believe it's not just I carrying my son-in-law, but God carrying us down the hill.
就这样走了三个多小时，到了晚上九点多钟。我们走完了差不多五公里的崇山峻岭。
And we walked like this down the Healy Mountains for 3 hours. At 9 o'clock, we finished.
没有真正的 finish, 我们只是到了登山的路口。
Oh, we just arrived at the entrance of the mountaineering.
看到了我的太太跟我的女儿在那里等我们。
We saw my wife and my daughter waiting for us there.
但是我们在一起，再加上外很远的地方有外地的人过来帮助我们。所以到凌晨12:05的样子，我们走到了山顶。
And we saw there are some people who come far to help us. Around just past midnight, we reached the bottom of the mountain.
一下山之后，我的女婿的脚就好了。
As soon as we went down the mountain, the thigh of my son-in-law is very good.
他一回到美国，有做检查，没有发现任何的问题。
So he did a medical check when he came back.
但是下山之后，包括回来之后，我们一直在想，神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一段经历？
So after we came down the mountain, we think, you know, we were meditating, why did God give us this experience?
我们思想神给我们这段经历，神给我们所说的话。
And God gave us His word to us.
有一点我们非常之明确，是神所要带领的路，任何的艰难你不要怕，你一定能走得过。
One point is very clearly.The road is the road that God is leading you. Do not be afraid. You can walk through it.
再艰难的路，主不会让你自己走，他会抱住你，跟你让你一起走。
For the most difficult road, you will not walk alone, but God carry you through.
但是你也要知道，你也必须走他所带领的路。
But you must
不然你就是投篮奔跑，甚至死路一条，粉身碎骨。
Otherwise you run in vain or run to destruction and be crushed.
所以愿主带领我们每一位走他要我们走的路。
May God lead us the way that He wants us to walk in.
我们一起祷告。
Let us pray.
亲爱的天父，
Heavenly Father,
谢谢你今天给我们登山宝训这段话语。告诉我们人生当中的抉择。
And tell us the decisions, the choices we have to make.
在两条道路、两种先知、两类门徒、两样工程之间，
between,
你要我们做你和神心意的选择。
Between two types of roads, two types of prophets, two types of disciples, two types of buildings, you want us to make a choice that honors you.
你清楚地告诉我们，要主宰路，要传真理，要做真门徒。要建立守主的工程。
You clearly teach us to go into the narrow door, to preach the pure gospel, to be true disciples, and to build a true house for the Lord.
走窄路，传真理，做真门徒，建立主的工程，这就是宣教。
And walking the narrow road, preaching the true gospel, be the true gospel, the true disciples, and this is mission.
求主祝福我们的教会。赐福我们每一位受你的儿女，你的门徒。
May God bless our church and every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this church.
让我们真的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成为一个宣教的人。
And to become a missionary in this church.
愿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
And let our church be a missionary church.
愿你借助这个教会得到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Amen.